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米娜。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2月号，题目是2050年净零排放，加拿大能做到吗？撰文的是陈小玲。根据温莎大学的研究，直至今年的1月1日，五大湖盆地的冰覆盖率不到 0.4%， 伊利湖当时仍然没有结冰。以往在这个时候，盆地的覆盖率应为 10%， 而伊利湖的覆盖率应为 15% 至 20%。 加拿大环境学家认为，这和2023年的高温有关，而湖面不结冰对海岸地理和生态环境均有影响。气候变化的破坏力加拿大不能幸免。基督教保育组织 Arocha 加拿大分部社区联络员赵汝图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坦言，气候变化对加拿大来说以往好像是很遥远的事，但2021年卑诗省的酷热和暴雨，2023年的全国山火，说明了一个事实，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来到自家的门前。2015年，加拿大和其他195个国家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这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暖化幅度控制在低于摄氏2度的水平，最理想是控制在类似工业化前的水平摄氏 1.5 度。当加拿大于2016年签署巴黎协定时，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 30%。 2021年巴黎协定要求各国逐步提高目标，加拿大承诺更高的减排目标，到2030年实现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 40%-45%， 这相当于每年排放量约406至443兆吨二氧化碳量。对于这个减排目标，赵汝图认为其实并不足够，要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所有国家都应该减少 50%， 个别高排放国家更应减 60%。 加拿大只减 40%-45% 是不可能在2050年达至净零排放的。净零排放又称为碳中和，即是要将那些以二氧化碳为主造成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至最低，整个社会在各方面都要全面转型。对于不能避免的碳排放，就要想办法回收大气中过剩的碳，例如大量种植新的森林及开发高效率的碳回收技术，以达到中和温室气体。2021年初，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了达到减排效果的三种政策：政府投资补助、使用公费投资或津贴各种减排计划，包括津贴环保汽车、家居节能计划、开发低碳的建筑材料，以及开发再生能源，并投资电网现代化的计划。立法，制定法律规管排放，包括提高工商业车队的排放标准，以及2022年开始执行的洁净燃料标准。 设立碳定价，政府向排放二氧化碳的商业征收附加费用，而一些燃料分销商亦会将这些附加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例如，现时排放每吨二氧化碳的收费是65元，每个消费者入油时，每公升需付上14 cent 碳附加费，注满一缸油40公升就要付上 5.6 元了。而天然气的收费标准为每立方米 12.4 cent， 加拿大消费者平均每月要额外多付24元。不过联邦政府强调，征收碳税并非用来惩罚国民，90% 的税收用来向国民发放回扣。就像在今年1月15日，一些省份的省民就获联邦政府发放的第一期气候奖励金。赵汝图指出，加拿大政府虽有政策，但是否有能力执行尚属疑问。现在通货膨胀，利率上升，政府国债庞大，又怎样再借钱去补贴减排计划呢？用立法去规管，虽然有效，但成本不少。为碳排放定定价格收税，符合自由市场的机制。我们一直以为碳排放是免费的，也没有后果，故此没有限制。现在是还债的时刻了。加拿大在1997年加入气候公约中首个实施机制——京都议定书。几年后，保守党上台，宣告退出。2023年11月，保守党更扬言反对碳税，声言一旦上场，必会取消。而各省省长对碳税亦持不同意见。赵汝图表示，加拿大在对付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全国上下的共识。加国历届政府其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摇摆不定，加国需要的不单是有力的法案及政策，更重要的是朝野的共识。而这方面，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如果大部分国民都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并要求政客采纳进取的行动去对应，即使政党轮替，亦无损加国在这方面的政策目标。赵汝图认为，业界能否接受亦是关键原因。政府有清晰目标，但业界能否愿意跟随，不被既得利益拖后腿呢？投资界又是否愿意转变投资目标，不再将大量金钱投资在石化能源之上呢？面对气候变化，赵汝图认为，家国人人有责，大家都要意识到这个危机已迫在眉睫，我们要为此付上高昂的代价。全国要有跨党的共识，我们是民主国家，人民对政党有监察权。社会改革有一个理论，假如社会上有 10% 至 15% 的人关注一个问题，改变就会出现，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亦是如此。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2月号，题目是2050年净零排放，加拿大能做到吗？撰文的是陈小玲。我是米娜，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